每次讲到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啊，一个真实的见证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呢，叫汉迪·乌鲁卡雅，他是一个商业奇才啊，真人真事儿啊，也是我在行业里面的一个榜样。他小时候呢，住在一个小农场上，家里也不太富裕。他们家有亲戚住在大城市，所以他很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在还不懂事儿的时候，他就经常祷告啊，他们家是住在农村的啊，就是海外的农村。然后呢，他求主给他去大城市生活的机会。12岁那年呢，他得到了一个异梦啊，主耶稣就告诉他说：“我会给你开路，完成你的心愿。但是呢，你必须在我把你放在的现在的这个环境里学习啊，因为我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是有用的。”我希望呢，将来你去大城市的时候，可以靠你现在学到的本事。就这个小汉迪呢，就非常激动啊，他知道他得到了神的应许，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呢，神不但应许了他去大城市生活，还应许了他在那里获得成功。因为神不只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想要的，还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成功的。阿门吗？在他父母的眼睛里啊。这个汉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开始在农场帮忙啊，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芝士和酸奶。但是呢，一个偏僻地方的小孩子哪有那么多机会去大都市啊？他高中毕业的时候考大学也不是考得特别好，他考了一个师范大学，然后呢，将来准备在当地当老师。但是呢，学到一半儿，一件奇迹发生了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23岁那年，居然呢得到了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大学啊，但是你猜这个大学在哪？这个大学在纽约啊，是美国最大的都市啊，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毕业了呢，在美国那个学校毕业了之后呢，他一下子找不着工作，幸亏他懂得怎么做芝士啊，他真的去了一个生产芝士的公司上班。最后呢，熬着熬着，最后他也开了一家这个做芝士的工厂，不过这个行业特别竞争特别激烈，我们在中国很难想象，因为我们不怎么吃芝士，就是 cheese 哈，市场上有1800多种各种不同的 cheese，加上不同的品牌，数以万计不同种类的芝士特别多，其中有一些呢是大众化的芝士，比如放在汉堡里的，放在这个蛋糕上的这些芝士，它卖不出钱来。就是卖，因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不赚钱啊，没什么利润。高档的芝士呢，因为种类太多了啊，种类繁多又卖不出量来，所以市场上根本就不需要这个 Handy 再创造一个新的芝士跑到市场上来。所以这个汉迪他很迷茫啊，好几次呢他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问神，他说我是不是应该离开纽约回国去，回到原来的家乡去？就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别急啊，我会给你开路。”那么一晃10年过去啊，10年。有一次呢，他开车下高速，出错口了，下错了出口，走到了一条乡下的小路上。他第一次发现，哎呦，这儿有一个工厂，是制造酸奶的工厂，而且呢，这个工厂还在卖啊，要转让。这个工厂很大啊，设备也很齐全。都在还在运转，还在生产。这个汉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一看到这工厂就非常喜欢，他就想买这工厂。他非常的兴奋，睡不着觉。其实当时呢，酸奶行业比这个芝士行业要小得多啊，小得多。不过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特别想买这工厂，把这工厂买下。不过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银行愿意借给他那么多钱，所以他打算把他的那个芝士工厂卖掉。然后再向亲戚朋友借些钱，再到银行去贷款，但是加在一起啊，他也只能凑到100万美金，啊，就是6、700万人民币，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哈。这个厂子呢，要卖多少钱呢？他要卖300万美金，所以他就祷告说：“神，你要为我开路啊，你要帮忙啊。”卖这个厂子呢，是一个跨国公司，很有名的啊，叫 Kraft 啊。我昨天还跟玛利亚说，咱们家吃的那个。我们家里吃的那个番茄酱就是他们生产，它横跨糖果呀、什么巧克力呀、调味料啊、乳制品啊各种行业，它也做芝士。但是呢，他们当时不看好酸奶行业，所以他们想退出来。 这个厂子在纽约的一个远郊区，交通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工厂一直亏损，已经想要转让已经两年了啊，两年，但是没有转让出去。所以当汉迪告诉他们$100万可以马上成交的时候，负责卖厂子的人呢居然同意了啊。大家看到没有，这里面的神的祝福啊，神的祝福在这里面。汉迪呢买下了这个工厂，发现这厂子里面有55个员工啊，恩典的数字哈、啊、这都是真的啊，你们到报纸上到那个网上能查到55个员工。但是当时呢这家工厂呢根本养不起他们。所以老东家呢已经发了辞退信给他们，说我们这工厂要卖了啊，你们都被辞退了。汉迪首先要决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还要用不用这55个人啊。他可以把自己原来知识工厂的团队叫过来啊，他自己懂怎么做酸奶。但是呢也可以用这55个人。所以当晚呢他翻圣经，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主耶稣教导说要爱人啊，爱邻人如爱自己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这55个人呢都是当地小农场出来的啊，汉迪就觉得说他们就像自己的邻居一样啊，因为他小时候也是从小农场出来。他决定留下全部55个人，甚至还提高了他们的福利待遇。这个呢就是他这个经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决策，而且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小农场出来的啊，他们家里头其实都是牧场，都是养牛啊养羊啊什么。所以他们跟当地的农场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地的社区一下子就非常认可汉迪这个人，而且呢也愿意支持这个厂，所以呢愿意给他提供高质量的牛奶和一些其他的原料。原料供应有了保证之后呢，汉迪就决定制造高端的酸奶啊。当时这个酸奶市场规模不大，大多数竞争对手呢都是求量啊，因为你量才有规模，才有规模效应。所以呢采取的策略是薄利多销。这个汉迪呢他有很好的原料供应，所以他就做了一种特别浓稠全天然有机的酸奶。汉迪把这个酸奶的品牌叫做 Chobani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吃到过这个酸奶哈。Chobani 是什么意思呢，在他的母语里面 Chobani 是牧羊人的意思、啊。这个酸奶的牌子现在在美国还是非常流行的。啊，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品牌。所以呢他起这个 Chobani 的意思呢，就是他希望主耶稣能够带领他和带领这个厂子，带领这个酸奶。主耶稣就大大的祝福这个酸奶，不到3年他就开始在全美啊各个地方建立分厂。到第5年呢， Chobani 的年收入，就这一个品牌的年收入超过了$10亿，成为美国市场上最赚钱的酸奶品牌。Chobani 这家公司呢被评为全球前100快速发展的公司。汉迪呢成为了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成功人士。这个汉迪乌鲁卡雅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板，他经常向慈善机构捐款，他放权给企业的员工，给一线工人高过行业水平的薪资待遇。因为他相信神祝福Chobani不只是要祝福他自己，还要通过他去祝福别人。从12岁神给他这个应许，到最后他的公司获得成功，中间整整经过了35年、啊、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不容易。但是呢神的应许是信实的、啊、相信神的应许是信实的弟兄姐妹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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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今天圣灵给我的任务呢，就是讲神的应许。
阿门。
我特别想讲给那些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给了你应许，但你还没有进入他的应许，你还在窗口的外面往里面看。我感觉有一些弟兄姐妹，正站在神要呼召他去的地方。今天呢，神要对你说。你要迈进你的应许，这个讲道是专门给你的，为了要把你带进一个蒙福的季节。现在让我们来一起读神的话语啊！在线下呢，我一般会要求弟兄姐妹站起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线上不太容易，我们就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伸出双手，仰望我们的神啊！我们邀请圣灵呢，在你的心里做工，在这一刻。 祝福你的思维，给你感悟。感觉到圣灵的恩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跟我一起朗读这个经文哈。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历代志十一章的一到五节，历代志十一章的一到五节。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啊。找到经文的弟兄姐妹，请一起说阿门。
阿门。
那时，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去见大卫，说：“看哪，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王的时候，是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入征战。耶和华你的神曾对你说过，你要牧养我的人民以色列，你要做我的人民以色列的领袖。”于是，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就在希伯伦，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按照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高立大卫做王治理以色列。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候当地的居民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的居民对大卫说，你不能进来这里。可是大卫占领了西安的堡垒，西安就是大卫城。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在你里面神的一切应许都是阿们的。无论是保护的应许、医治的应许、兴盛的应许，还是避免灾害的应许，今天你都通过经文的启示成就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我相信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一切祷告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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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啊，是牛奶与蜜，又大又强。大家可以打开静音啊，然后请告诉你们身边的人，主应许你的生活牛奶与蜜。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同时包含着两个应许啊，神同时成就了两个应许。是哪两个应许？有弟兄姐妹们知道吗？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很多都熟读圣经哈，都是高阶的基督徒，很多人对比我都对圣经更熟悉。有一个应许在经文中直接就给出来了哈，就是他们就按照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高立大卫做王，治理以色列。大卫呢，正式的迈进了神多年前给他的应许。但这里面还有第二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神给全体以色列人。这个应许呢，在出埃及记里面，两个应许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同时成就。弟兄姐妹们想过没有，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神要成就的不只是给我们个人的应许，有时候在匆匆忙忙之中，我们太过聚焦于自己，看不到全局，看不到神在宇宙中要成就的壮丽的蓝图，看不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一条线索，被神完美的编织在一起。神在成就我们的同时，也在通过我们成就更伟大的事儿。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根丝线一样，神把我们织在一起，成为一张巨幅的挂毯，彰显出上帝伟大的荣耀。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有两个应许在相互作用，一起成就。一个已经过了20年，另外一个呢，已经过了48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此刻听到我声音的弟兄姐妹中间，就有人正要迈进神给他的应许，有人甚至要迈进神给他的家族的应许。因为神所有的应许都是 yes 和 amen 的， 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点。但是有一些人呢，已经忘了神对他生命中所宣告的应许。所以这个讲道就是一次提醒，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都有计划。我想你们记下来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应许。大家一起说，应许。
应许，
应许。
感觉有10%的参与度啊，我们再来一次啊，大家一起说。应许，
应许。
阿门。
神会成就你的应许。
阿门。
你们中可能有人刚刚进入了很美好的。
阿门。
我自己呢，就刚刚进入了神在2年前给我的应许。这是神去年的时候给我们的圣诞礼物，他解决了当时我把自己陷进的一切的问题。这应许是美好的、甜蜜的。我和玛利亚歌唱跳舞，整个屋子里面充满着奶和蜜的芬芳。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有人想到第二个应许是什么了吗？这第二个应许呢，是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通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3:17，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打开这节经文哈，我念给大家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也是神今天对你所说的应许。他要救你脱离奴隶的思维，进入流奶与蜜的生活。而他的一切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神的应许是个人化。圣灵告诉我，他对我们中的一对弟兄姐妹的应许是一个孩子。但这个应许已经过了5-6年了。神对另一位姐妹的应许是美好的婚姻。神对一位弟兄的应许是他的儿子，你的儿子会摆脱他现在的不良习惯。神对另一位的应许是你再也不用在深夜为那件让你觉得羞耻的事情而难过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位弟兄姐妹，神让我来提醒你们，有时候呢，我们在应许的外面生活的越久，我们会越觉得我们不属于那应许。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不管那是平安还是医治还是财务兴盛，你今天开始要精神抖擞迈向那个应许，你一定会看到那个应许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你不需要做没有得胜的二等基督徒，你是他的第一选择，你不是他没有选择的时候随便凑数的，你是他最佳的选择。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给了以色列人应许，然后神为他们降下了十灾，分开了红海，以色列人走过干地，连鞋都没有湿。当埃及人追进红海的时候，神合上了红海，淹死了埃及的追兵。圣经说埃及的追兵一个都没有生还。以色列人在岸上看到，就在红海边开心的庆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唱赞美诗，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敲手鼓，带领以色列妇女在沙漠上翩翩起舞。如果这是好莱坞的电影，这一定就是这个高潮的结尾。神已经为他们施行了神迹，神已经为他们消灭了仇敌。从这之后，以色列人的生活难道不应该是幸福圆满的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麻烦。经上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至今呢，这地方的地名还叫安哈瓦达，阿拉伯文的意思是苦水。但等一下，以色列人是不是被神带到这里？圣经说摩西带他们前行，可摩西是跟着神的，别忘了他们当时是跟着云柱和火柱行走，所以是神把他的子民带到了一个叫苦水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认为一旦跨越了红海，一旦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施行了神迹，我们就到了流奶与蜜的地方，我们的生活就会舒舒服服，可以尽情享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可能还是会经过一个叫苦水的地方，你可能还是要在沙漠和旷野中行走，三天都找不到水喝。今天，我想对那些已经看到了神迹，已经看到了神的一部分应许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的弟兄姐妹说话。你可能觉得你后面的生命完全是流奶与蜜的，但是你发现马上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你可能会说，啊，怎么是这样的？我和玛利亚呢，终于在一起了。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亲爱的，终于让我们盼来了，我们的日子要流奶与蜜了。可等我们结了婚，我说，没想到婚姻生活居然有这么多问题。啊，不是玛利亚的问题啊，不是玛利亚，玛利亚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呢，我没有想到应许本身会带着问题。玛利亚一开始怀不上孩子，我们就祷告祈求，神终于赐给了我们的孩子。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太开心了，我们特别爱他。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原来跟着孩子一起来的还有问题。最近神赐给我一家公司，让我可以拥有一个不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产业，但是这公司要融资，要发展，也要解决各种问题。很多做生意的弟兄姐妹祷告，不要再封城了，让我能打开大门好好做生意，以为解封了一切就流奶与蜜了。可是没想到真正解封的时候连退烧药都买不到，没想到神的应许也会伴随着问题。当初被封在家里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盼望着有一天可以出去散散心，好不容易盼到了解封，盼到了五一长假，终于可以出来玩了。可是不管去哪儿都是人山人海，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像下饺子一样多的人啊，这个应许也带着问题。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没有进入神的应许，因为他们期待着流奶与蜜，可是他们远远的望向神的应许，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结果他们犹豫着不敢迈进神的应许。如果你身边有人，你可以对他说，你要迈进神的应许，或者对坐我们里你想祝福的人说你要迈进神的应许。这就是神今天让我讲的第二个关键词，迈进。神给了我们应许，那他希望我们迈进这个应许。在申命记七章一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圣经说谁会赶走敌人？谁会赶走敌人？神会从你面前赶走敌人。但是谁需要进入那地？以色列人，我和你。赶走敌人是神的工作，但迈进我们的应许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可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国家啊，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七个国家，七个民族比我们又大又强。等一下，神，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以为应许之地会流奶与蜜，现在你居然告诉我又大又强。有时候我们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为我们期待流奶与蜜，但当我们遇到了又大又强的时候，我们就手足无措。而且圣经原文的写法又大又强，其实可以理解成 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强。我们好不容易搞定了一个又大又强的，后面据说还有更大更强。我还没进去就已经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了。有一些敌人就这样，有一些人就这样，还没跟敌人打仗呢就败了，没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聚焦在问题上，而不是聚焦在应许上。我们聚焦在谁住在那个地方，而不是聚焦在谁给了我们那个地方。有时候我没有得到应许，是因为我们被住在那里的问题吓倒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在民数记中我们会看到，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应许之地，其中2个人回来说，那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啊，真的是流奶与蜜的地方，让我们现在就进去吧，把那个地抢过来。但是另外有10个人，他们说那里的居民又大又强，我们在他们的眼睛里简直就像是蚂蚁。神说什么？神说，我问你那儿的居民是什么样的吗？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会带你们进去。你们在那儿琢磨你们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却忽视了我已经为你们做到了什么。别忘了，赶走他们不是你们的任务，那是我要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敌人看起来又大又强，比你还更强，那就不是你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个征战是属于神的。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们一个窍门，就是怎么打量你们的敌人啊！我说的不是东北人在大街上那种打量啊。玛利亚是黑龙江人，我跟他一起走在老家的这个街上，总有一些高大的东北汉子斜着眼睛打量我啊，弄得我默默的在心里祷告。所以我说的不是这种打量，我说的是客观的估量你的敌人，不要一看到对方又大又强，自己就先心虚了。在我们打量敌人的时候，我们想的不应该是我要怎么战胜他。这么想呢，你可能会害怕，不敢走过去，因为你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战胜他。在你打量敌人的时候，你应该想的是什么呢？是赶走他是神的责任，而神赶走的敌人越强大，说明神给我的应许也越丰盛。那你这个人个头还真不小啊，太好了，我等不及想看看有多么大的祝福在你待的那个地方等着我。其实你在生活中每提高一个境界，你遇到的敌人也都会提高一个层次，因为神要建造你，而在低一点的级别上，低级别的敌人只能在你里面建造一些低级别的东西。这就像什么一样？这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因为在游戏里面每涨一个级别，你都会遇到更强大的敌人，但是呢，你打败这个敌人之后，也会得到更好、更有价值的道具。我在腾讯的时候，我也喜欢打游戏啊，我是部门经理，所以我有些特权。当时有一个叫《皇权争霸》的游戏，我让互娱的哥们儿给我直接升级到最高等级。可你猜怎么着？因为我不是一级一级练上来的，在这个等级上，我谁都打不过。所以我又让这个互娱的同事给我降下来。就是因为这样，神在生活中不会给我们做弼马，也不会让我们没有经过锻炼就直接升到最高的等级。生命记7章说耶和华你的神必把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去，你不可以把他们迅速的灭尽，恐怕田间的野兽多起来害你。田间的野兽就是在更高的级别上的敌人。神让我们怎么得到我们的应许呢？渐渐的，一步一步的。神说，如果我一下子全都给了你，你就没有机会从你的敌人身上得到你应该在他们身上得到的锻炼。如果你跳过了某个敌人，你会跳过我本来要通过那个敌人给你的祝福和能力。有些人困惑，是因为他们一旦到达了红海的对岸，他们就以为就应该享有应许之地了。不是这样的，你要一步一步的享有神的应许，从荣耀到荣耀，从强大到强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在神的应许中成长。神不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躺在他的应许上， 而是让你在他的应许里成长。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会同时生活在流奶与蜜和又大又强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学会如何更多的倚靠神。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的第三个关键词，倚靠。神能给你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学会倚靠他。请跟我一起说，倚靠。
依靠，
依靠
。以色列人渡过红海，圣经说，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他们靠着自己找水，三天都找不到水，即使找到了也是苦水。但是当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用一棵树，一棵预表着十字架的树，把苦水变成了甜水，然后神又带他们来到甘甜的井水边。经上记着，后来他们到了以林，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靠近水边的地方安营。十二股水泉原文说的是十二口井，这些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人挖出来的。神预先派了人去为他们挖出了水泉，这样等以色列人到以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别人挖的井里取水。我想告诉你，神会给你不是你自己栽种的葡萄园，给你不是你自己建造的房子。我想要告诉你，现在就有人在为你挖井，这样等到你的生命的下一站的时候，甘甜的泉水已经在那里等着你。神用树把马拉的水变甜，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在那里拉，在那里安营。当他们来到以林的十二口水井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靠近水边的地方扎了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对着你的生命预言，在你的下一站，在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神要你在可以持久的祝福里住上一段时间。神不只要给你一个神迹，他要让你可以得到不只是一次性的祝福，让你可以回看，可以做见证，可以告诉别人那美好的旧时光。神要给你的是一个可以持久的祝福，让你能平静安稳的在祝福里住上一段时间。以林那里刚好有十二口井，以色列十二个部落各有一口，那里还有七十棵棕榈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听起来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度假村。要知道，当时他们在沙漠里，在有七十棵棕榈树和十二口井的沙漠里，这是在堕落的世界里的一片绿洲。我预言，神要给你一片绿洲，一个可以持久的祝福。神在旷野之中，给他所爱的孩子们安息。他们在欣喜中舞蹈歌唱，在井中取水，在棕榈树下乘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为你准备了阴凉。我知道你的生活正在经历酷热的煎熬，但我预言，神在你的生命的道路上给你预备了阴凉，神要带你到可安息的水边，那给你供应的水井已经为你挖好了。你不需要每一次都靠自己去挖，靠自己把自己从处境中挖出来，那样不能持续。真正持久的是要依靠神，安息在神的供应中，领受神的祝福。要知道，赶走你的敌人的不是靠你自己，战胜你的环境的不是靠你自己。神说，我要把你带进别人辛苦的成果之中，你会从不是你挖的井里欢然取水。一路上，以色列人做对了的事儿，是放弃了依靠自己，知道要向神呼求。但是他们做错了的，是他们不是开开心心的去依靠神，不是满怀信心和感谢的去依靠神，而是以不相信的态度去埋怨神。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四个关键词，坚韧。请跟我一起说，坚韧。
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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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应许讲到了迈进、迈进的应许，讲到了倚靠，讲到了坚韧。首先神会给你应许，神已经给了你应许。其次呢，你不能停步不前，你不能在那儿等着，你要迈进神的应许。摩西在红海边向神祷告的时候，神说，你向我哭求干什么呢？你带着以色列人继续向前走啊。第三，我们不需要被又大又强的敌人吓倒，因为赶走他们是神的工作，分开红海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倚靠神。我们只需要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你必须坚韧，能够坚持不懈，因为你可能会遇到又大又强的敌人不断地出现。希伯来书说，所以切勿失去勇敢的心，因为勇敢的心会给你们带来大赏赐。你们需要坚韧到底，这样你们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之后，便可以得到他的应许。有时候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也发现，当我得到了神的应许之后，我得到的不光是牛奶与蜜，还有更大更强的敌人。但我们很容易只是看到又大又强的敌人，却看不到牛奶与蜜。我们会冲着神大喊说，上帝啊，难道你忘了你跟我的约定了吗？我的生活应该是牛奶与蜜才对啊。神说，我怎么可能忘了我们的约定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的一切应许都是 yes 和 amen 的。但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在我的应许里成长，你不需要抱怨，你要学会坚韧。很多时候坚韧是得到应许的关键。我祈求坚韧的灵随着我的声音在听到的人心中蓬勃的生长。罗马书说，
阿们，
也没有以不信之心去疑惑上帝的应许，反而在信心上得了能力而坚固，而将荣耀归于上帝，并且坚确地相信有话应许的上帝必有能力实行。如果你通过窗外的景色去理解神的应许，你可能会停下来，不能迈进神赐给你的产业。因为我们有选择性视觉，我们不会一下子看到视野中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焦点很重要。我们还有选择性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领受和感恩。在迈进神的应许的道路上，有的人看到的是牛奶与蜜，他们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会坚韧不拔的前进。有的人看到的是又大又强，他们只会裹足不前。以色列人在以琳的井水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经常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奈的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在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在这儿吗？以色列人既有选择性的视觉，又有选择性的记忆，他们看到的不是自己得到了自由，再也没有鞭子抽到自己身上，而是自己没有肉吃。他们想起来的不是埃及监工的皮鞭，而是在埃及还有肉汤喝。他们在埃及真的有整锅肉吃吗？当然没有。他们在埃及曾经富有过，他们曾经是歌珊地的主人，但这一切到了18王朝就都被剥夺。他们是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埃及人让他们修城造砖，还不给他们造砖用的草。当神施展大能的手赐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决定了我们是开心的领受着应许，还是焦虑抱怨。在神赐给我一家公司的时候，我可以有两种视角。我可以感谢神赐给我不是我双手建造的葡萄园，我也可以抱怨，因为这个公司比我当年管理的上市公司小不少。如果我选择前一种视角，我就会喜乐感恩，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奶与蜜。如果选择后一种视角，我就会抱怨难受， 甚至产生放弃的情绪。确实，这么早期的一家公司发展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面对着很多又大又强的敌人。但是别忘了，赶走敌人是神的工作，我要做的只是满怀信心的坚持走神给我安排的道路，直到走进他更高层次、更大、更美好的应许，获得更大的产业。要获得神的产业，不是坐在那里等就行了，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我们主动参与的过程，否则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如果你只是因为暂时没有肉吃就不愿意往前走了，你就得不到神更大的应许。我们选择性的视觉有时候会让我们在神的心意和我们的心意中间产生混淆，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喜好就是神的应许。吃肉是以色列人的喜好，自由脱离皮鞭的压迫是神的应许。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吃到肉就完全看不到神的应许正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步一步的成就。我相信有些女孩子的喜好是1.85米，英俊潇洒，开豪车，赚大钱，住大房子，在外面千军万马指挥，在家里俯首帖耳，对他猜到他每一个婉转的心意，这是他的喜好。可这不一定是神的应许。神知道真正对我们好的是什么，神的应许未必是我们的喜好。有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喜好祷告久了，就会以为那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当一个1.72米大有前途的男孩请他去吃饭的时候，他可能会说这不是神的应许，所以呢就不往前迈出那重要的一步。神其实不反对你的喜好，也不会因为你的喜好给你定罪。如果你充满信心，如果你坚持不拔，你不是停下来，就算你是朝着你的喜好前进，神会潜移默化地调整你的喜好，带你开开心心地走进他的应许。之前听到不是我的喜好啊，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邀请我一起去了教会。哈利路亚，赞美神。神在这个过程中升级了我的喜好，把我的喜好跟他要在我生命中成就的对应，成就的应许对了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向前迈一步非常重要，坚持非常重要。只要你愿意坚持向前走，神也许真的为你成就你所喜好的，也不一定。以色列人喜好吃肉，经常记着神说我已经听见了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他们会吃到肉，而且明天早晨他们会有食物得饱足，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帐。神的大能无法估量，他的仁慈也无法估量。以色列人想要吃肉，神就在当晚给他们准备了肉。到今天每年呢，从阿拉伯半岛都会有成群的鹌鹑，成群结队的出发，跨越西奈半岛，一直飞到尼罗河流域。他们长途飞行，飞越沙漠，因为沿途荒凉没有吃的，他们快要飞出西奈半岛的时候体力衰竭，飞得很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叫 Al Jazeera 专门做过有关鹌鹑迁徙的一个节目，节目里边有一个小伙子叫马赫沙马拉克，他每年会在红海边上支起一个宽50米、一人多高的网子，等着大量的鹌鹑飞到网子里，解决他半年吃饭的问题。马赫呢，是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个世代相传的工作。当鹌鹑飞过一些村庄的时候，村民们也会跑出来拿着棍子打鹌鹑，有时候一棍子下去就能打死2-3只鹌鹑。在摩西的时代，那个时候鹌鹑没有经历过人类每年这么疯狂的捕杀，数量比今天多得多，所以不难想象当时有成百万上千万的鹌鹑低空飞过以色列的营地。神 也许施展了神迹，改变了鹌鹑的飞行路线，也许他只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了鹌鹑的必经之路。但是对常年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神迹跟分开红海一样让他们惊奇。在你看来难得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神看来也许只是举手之劳。所以不要被困难吓倒，要生活在神最好的祝福里，你需要一些坚持。有一个姐妹的房东想把她赶走，对她非常不友好，她当时很苦恼，就找玛利亚服侍。玛利亚告诉她说，神允许
这个姐妹今天应该来听课了。
她来听课了是吧？
对，可以讲，继续讲吧。她允许过，她之前跟她同意过。
好，所以玛利亚告诉她说，神给你的环境变得恶劣，也许呢是为你准备了更好的地方。于是呢他就开始找房子啊，他找到的第一个房子不是很理想，但是呢只收他一个月的押金。不久之后呢他又找到了一个他非常满意的房子，但是房东要收三个月的押金。他当时没有那么多钱，玛利亚就跟他说你应该去跟房东争取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只收一个月的押金。房东呢就答应他第二天晚上跟他回话，可是他觉得那个房子太容易租了啊，判断对方不可能答应他，就提前答应了第一个房东，搬到了那个他不是很满意的房子去住。结果第二天呢，他真的收到了那个他很喜欢的房子的房东的微信。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啊，他已经没有选择了。有时候我们没能住进神最好的安排的原因，是我们在神给我们结论之前自己已经下了结论。有时候我们没能走进神的应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等待。我们可能会想，神既然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让我等呢？难道那个房东不应该马上就答应我吗？其实在圣经里边，神经常让人等着他的神迹，因为神要通过等待磨练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信心中坚持，不要因为看到环境就自己放弃。在等待和坚持这两方面，大卫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大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他做以色列的王，但距离他真的坐上以色列的王位，他还要等待20年。那时候以色列的王扫罗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派撒母耳去告耶西家的儿子。撒母耳来到耶西家楼下，看到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正在院子里擦车呢。这是我给旧约做的时代版翻译。撒母耳一看到以利亚就说主啊，快看看这小伙子，真是一个高富帅啊，又有肌肉又文质彬彬，咱们就选他吧。神说不是他，我不是按照你的标准选人的，我知道你看的是谁能演好这个角色，但是我看的是人的内心。这对有些姑娘来说其实也是很好的择偶建议。于是耶西把他的七个儿子一个个都展示给撒母耳看，七个葫芦娃各有本领。但神对撒母耳连说了七次不是他。耶西说我就这么多儿子了。撒母耳说你确定吗？难道你就没有别的儿子了吗？耶西这才想到他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在外面放羊，以色列人13岁行成年礼，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应该还不到13岁。撒母耳说快把他叫来，大卫就来了啊。神就拣选了大卫，神当时就应许了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可大卫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放羊娃，他已经一只脚迈进了这个应许，但他要在未来的年岁里，在这个应许里成长20年。下一次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大卫的时候，他正带着烙饼来到以色列的军营给他的哥哥们送饭。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在阵前辱骂以色列的军队。很多牧师讲到这儿会跳过我要讲的这段。大卫看到哥利亚在军前骂阵羞辱以色列人。你知道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他问，嘿，如果有人杀了这个家伙会得到什么好处啊？他想到的首先是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旁边有个人就跟他解释说，大王已经下令了，你会得到一大笔奖金，得到国王的漂亮女儿，而且你们全家这辈子都不用再交税了，高工资，美女媳妇儿，不用交税，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大卫一听说这不错呀，就交给我吧。这时候呢，他大哥以利亚来了，就是被神跳过去的那个高富帅啊，刚好走过来，他看到大卫就很生气，他说，我就知道你不光是来送饭啊，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你不在家里好好放羊，干嘛跑到这儿来惹是生非呢？大卫根本就不想理他的哥哥，经常说，大卫喊道，我先跟别人说句话行不行？这是我的时代版翻译啊。大卫就转过身来背对着他的哥哥又问了一句，说，杀了这家伙的人能得到什么待遇？财富、美女、终身免税。这个就是大卫当时的主要动机，这是大卫的喜好，是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是走在自己的喜好中，没有关系，在你不断的向着神的应许前进的过程中，神会升级你的动机，神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但是神会在你现在的水平上跟你相遇。这就是大卫的可爱之处，他不停地前进，也许不是出于最好的动机，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前进，神不会嫌弃你，神不会给你定罪，神会带领你打磨你，直到有一天能够承载他赐给你的产业。所以大卫辛苦了20年，大卫在历练了2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坚韧不断的前进，即使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也没有关系，神会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给你升级。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大卫杀了歌利亚，扫罗嫉妒大卫的能力，花了10多年的功夫要杀死大卫，大卫遇到了很多的危险，很多的挑战，但他都坚持下来了，他没有放弃，最后扫罗死了，以色列举行了一个全国选举，12个支派要各自选出他们想要的王。你猜怎么着？只有2个支派选了大卫，其他的10个支派都选了扫罗的一个儿子。这简直就是打脸啊！10个支派都选错了王。这就是神让我今天带给一些弟兄姐妹的话。你们中有一些人站在应许之外，是因为你们没有被人选中。我想要对你的生命宣告，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选中你，不代表神改变了他对你的应许。神对你的应许仍然有效，即使你被人忽视了，即使你没有被人选中，这应许在基督里仍然是 yes 和 amen 的。神是信实的，他让你积累一小步一小步的前进，带领你走进属于你的应许。于是我们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念的经文。这时候大卫已经30出头了。自从神给他做了以色列王的应许，2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的是这个应许的成就。历代志上11章3到4节这样写道。以色列的长老都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与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他们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应验了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借撒母耳的口给大卫的应许。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候耶布斯人住在那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叫耶布斯，因为耶布斯人还统治着那个地方，这是那7个又大又强的敌人中的最后一个。这时候大卫终于意识到，神之所以成就对他的应许，是因为神要通过他成就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神祝福了大卫，好让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祝福，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走进耶路撒冷。在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赶走了他们最后一个敌人，完成了神在出埃及记第3章里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他们终于来到了锡安山。在大卫最初被膏抹的时候， 大卫是坚持不懈的奔向他自己的应许，是他自己的应许。但是这一次，当神终于成就了大卫的应许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向了耶路撒冷，走向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当你不再把自己放在应许的中心的时候，你就能真正进入应许，进入神给你的最好的祝福。从出埃及记第三章到这时候，已经过去了480年，神终于一步一步的把那七个比以色列人又大又强的国家全部都赶了出去，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赶了出去。大卫也终于成为了神想要他成为的人，神通过祝福大卫祝福了以色列人。我们有时候太在意自己的应许，我们看不到还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世界，一盘比我们更大的棋。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都很喜欢这些经文，因为我们是那得益处的人。但是别忘了，我们也是相互效力的万事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也是为了让神的其他的孩子因为我们能得到益处。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政治中心，从大卫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神带领以色列人把周围六个又大又强的敌人都赶走了，但这第七个耶布斯人是最难赶走的一个。这不就是我们进入应许的历程吗？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发生，但是直到我们能让神占据我们的中心，直到我们能在心中建立起神居住的圣殿，我们一直只是在神最好的应许的外，在神最好的应许的外围。在圣经中，七代表着完美和完全。神给你的最大的应许，不是你开的车，不是你存的钱，而是他让你完美，让你完全的胜利。仇敌偷窃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完全太久了，他一直占据着你的中心。从外面没有人能看到，从外面看起来你好像很完美，你开着好车，住着好房子，有好的事业，但是直到你让神居住在你内心的仇敌全都赶出去，直到你让神住进你的内心，你总是缺乏平安，缺乏喜乐。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总是有被颠覆的风险。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感觉你在滴油，一点一滴的露出来。我说的是那个地方，那个能给你永久的平安和喜乐的地方，你生命的中心。我刚才说的这一段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也是我内心的一个告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的讲道要结束。愿神进入你生命的中心，愿神成为你生命的优先级，他会带给你长久的平安，长久的喜乐，长久的健康和富足。神在意你的喜好，他会赐给你你内心想要的，他也会感动你，让你能完全的与他同工，与他同频。
你
们要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的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加给你。阿门。
我告诉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